在月色中轻吟一曲婉转，在星空下流淌一行温柔，风起云淡，月明星稀，让我们回归最初的留白，回归原始的港湾。心灵港湾，西雅图中文电台与您的心灵之约。
Hello，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AM1150 美国西雅图中文电台，我是主播思墨，在每个周末的晚上用声音陪伴各位。这周过得好吗？时间一晃而过，已经来到了四月的中下旬了。每次啊，和各位有点像是一个小计时闹钟一样的，在和各位说啊，最近又是春暖花开了，还是最近又进入了酷暑盛夏。无论是何时何地，西雅图中文电台一定会在电波的这头守候着各位，与各位一同走过春夏秋冬一年四季。这也是思墨特别特别荣幸特别开心的事情了。今天想和各位聊的一个话题呢，也非常非常的有趣，就是人生当中到底应该期盼些什么。为什么今天想和各位聊这个话题呢？因为在生活当中，我觉得大家一定会有一种感受，就是人生得活得有一点点的盼头，而这种盼头绝对不会只是说简单的说我希望能够升职加薪啊，我希望能够这个觅得良人啊，我希望能够就是步步高升等等等等，这些可能是比较泛泛的我觉得是对一个未来阶段性的一个期许。而更多的我想说能够让自己快乐的期待是什么呢？比如很简单，明天能够错过早班风啊，能够上车有座，或者是明天是一个大晴天，这些都会让人觉得说哎呀特别特别的有期待，然后特别的有满足感。那今天和各位呢具体来聊一聊，就是关于一个延长快乐的小技巧，就是学会充满期待。我相信很多朋友在前段时间肯定和家人朋友一起踏青啊，出游，然后去感受这明媚的春天啊，毕竟是最美人间四月天。不管如何呢，我相信各位一定度过了一段非常美好的休闲时光。但不知道各位有没有什么感受啊，就是每次旅行回来以后就会陷入一种较为低迷或者是迷茫的状态。我常和朋友说，我说不知道为什么假期反而不让我觉得说能够打满积蓄，相反好像我得重新蓄能一段时间，然后才能够精神饱满。他们说是不是你玩得太累了，是不是去太多地方啊，然后赶了太多的路。我说好像其实也不是，我说好像是从那种山野田间星辰大海一下子再坐回到那种办公室坐班啊，然后呢每天朝九晚五的感觉。我说这种心情上的落差实在是太大了。我说有些时候坐在办公室里，然后成天会觉得哎魂不守舍，还在回味着快乐的假期。后来呢朋友跟我说，哎，他说你这个有可能啊是什么呢？他说你这个可能就是属于叫做假期后的综合症。因为玩完以后就会回来觉得哎呀世界这么大这么好，然后有无限新奇的东西等着探索，然后呢但现在此时此刻又被禁锢住，所以一整个就属于戒断反应的状态。后来呢发现了一个很好用的小妙招啊，也就是今天想和各位一起来分享的，在快乐之后要依然学会充满期待。那这样子的话呢就会让这个延长快乐的时间变得更久，然后能够让自己在接下来的一段工作和学习当中又能够回归到一种很棒的状态。首先第一个就是期待本身就是一种快乐的，我相信可能很多朋友都有这种感受会觉得说期待假期啊，期待放假，期待和家人团聚等等等等。但有些朋友会说哎呀也不是啊，比如说像是我在等一个 offer， 我在等一个答案，我在等一个结果。他说那个时候有可能也是忐忑的，也是不安的。但大家可能会想到，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如果心里边有一个对好的结果的憧憬的话，那你是期待得到这个答案的，你是期待得到这个 offer， 这个肯定，这个认可的。所以很多人会觉得生活中没有兴趣啊，其实某种程度上是因为我们丧失了期待。想想看，如果假期什么都不做啊，而且出门准备很麻烦啊，要收拾啊，觉得累了。然后但是如果你再想一想，五一要请三天假，然后直接放九天，好好的玩一把，哎呦，真的是开心刺激。所以这并不是一种玄学，而是保持期待就能带来快乐。其实从一个正面的角度去思考一件事情的时候，假期当然知道会人很多，可能会很热很累，但是当你看到啊，原来假期可以变得更多丰富面的时候，能够让你见到更多你想见的人，吃到好吃的啊，去玩玩没有玩过的，这些都会让你觉得啊，这个真的很棒。这种快乐来自于大脑的奖励系统，就是我们在期待一个奖励的时候，从中脑的腹侧被改区啊，投射到了叫做福格核，这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专业的这个心理学和神经学的这样的一个体系了。在这一系列的神经元都会活跃起来的时候，就会释放多巴胺的神经递质。哎，多巴胺大家知道，就是产生快乐的，让你觉得兴奋，让你觉得快乐的愉悦感的一个重要的因素。而这种奖励系统呢，其实是分为预期阶段和现实阶段的。这两个阶段都能分泌出多巴胺，换句话说，体验快乐可以分为预期快乐和体验快乐。还记得《小王子》那本书里写过吗？当我知道我4点钟将要和你见面的时候，我在4点钟之前的每一分钟都是快乐的。这个其实就是一个预期快乐的感受，就是我知道我马上要和你见面了，所以我这一段时间，这之前的这一段时间，我都有这种活跃的、快乐的、兴奋的多巴胺产生出来，我期待快乐的那一刻到来，所以在这个时间里我依然是快乐的。他们之间的区别呢，其实就是可以用时间来划分。因为预期快乐是对未来积极事件的想象和期待，比如说一个即将到来的假期，而体验快乐就是对当下实际的体验和满足，比如说品尝美食啊，享受聚会啊，或者单纯的刷刷短视频。我们日常可能接触到的更多的是一种体验快乐，但是预期快乐常常被我们所忽略。比如说光是想想都觉得很没意思啊，这种话就是一说出来就是那种丧失期待，就很自然的会带来一种动机不足，而长期处在无法完成行动的状态里的时候，就会阻碍自我的掌控感，从而导致恶性循环。在多项的精神病理学研究当中，尤其是在精神分裂和抑郁症的患者当中，体验快乐与非患者无异，但是预期快乐却是缺失的。所以是什么意思呢？换成一句话就是给自己下一个盼头，给自己找点快乐，而且立马去期待好事发生。哎，前段时间有一部这个电视剧啊，我相信可能很多朋友有看过，叫做《繁花》。《繁花》里边有一个很鲜明的角色，叫做汪小姐。汪小姐经常会说的一句话是什么呢？就是常庆祝就会有好事。啊，大概是这个意思，就是要多多聚会，多多庆祝啊，就会有好事情发生。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在还没有好事情将来之前，我们已经开始预期的在估计，要庆祝，要迎接好事情了。所以这是把一个预期快乐放在前置的一个位置，在这个环境当中，你就会发现，好像很多事情啊，在没有开始之前，已经感受到他的快乐了。对未来有期待，也会让你当下的生活变得更美好。哎，有没有觉得啊？前段时间，特别是在国内的朋友， 期待五一假期，好像整个四月都格外开心。因为其实仔细算一算，还有不到十天的时候就要在国内哦，就是有五一假期了。他们有些时候会上班摸鱼啊，搜搜攻略，空了还会兴致勃勃的规划一下路线，对比一下各大啊网站，买好车票啊酒店，想想要带的搭配衣服等等等等。虽然仅仅只是旅游几天，但是那个念头从产生的那一刻起，人就已经是旅行状态了，甚至连朋友圈发什么都想好了。原来这是一种一想到有好事要发生就快乐到飞起的心情，它确实是有理论依据的。在一项分析在1999年到2004年西班牙社会的调查数据显示，积极的预期与生活满意度正相关，积极预期会提高个体当前的生活满意度。哎，是不是听起来有点唯心主义？到底是怎么样能够体现出来这种显著提高的呢？其实这项研究啊，是扎扎实实的通过理论分析、实证数据得出的结论。他考虑到了年龄、婚姻状况、教育水平、工作状态、收入水平、宗教信仰等多个量变，所以还是很严谨的。那我随便再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好了，比如说在一年的奢侈生活和一年的监禁之间做出先后选择，大部分人应该都会先选择享受监禁啊，承受监禁啊，然后再享受生活，因为他们预期未来的幸福会使得监禁更加容易忍受。换句话说，就是说未来的幸福预期使得当前的不愉快变得更容易接受啊。这样说的话，大家就非常的理解了，就好像是一个老生常谈的一个问题，比如说一个烂掉的苹果和一个新鲜的苹果应该先吃哪一个，大部分人可能会都不会舍得先吃那个好的苹果，都会想先把破的苹果吃掉但这个我个人觉得啊，我并不是这么认为，我觉得我可能是一个需要及时当受享受当下快乐的这样的，虽然烂苹果烂掉了有点可惜，但是当下又享受了很快乐的美味的好吃的苹果。所以呢，这其实是和大脑倾向有关的，因为人们在思考未来时会感受到快乐和痛苦，然后大脑会进一步的倾向于对未来的思考，从而结合当下的感受来进行一个具体的分析。这就意味着我们对未来的预期不仅仅影响着我们对未来的感受，同时呢，也因为大脑有这样的倾向，从这样的话呢，预期也会影响我们现在的感受。好啦，那么问题来了，有可能很多听众朋友们会问了，那么我怎么样才能让期待把体验感变得更好？首先我觉得第一点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对可能发生的事情保持开放性。这个是什么概念？什么叫开放性？用英文来讲大概就是 open mind 就是既包容开放的这种态度。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开心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有很多事情其实并不尽如人意。举个简单例子，很多人会看攻略会这个查各种的酒店的设施位置或者是餐厅的用餐环境等等等等，后来会发现或多或少出去玩的时候总会踩雷会被照片这是骗子的骗，或者是有一种网红滤镜。什么意思呢？就是到了当地的时候发现其实没有那么美好会觉得景区管理混乱，人山人海天气又太热等等等等，那这种体验可能会直线下降。但即便如此，好像还是有很多人在苦中作乐，反正都是来就来了，索性来一个苦中作乐就是如果觉得说没什么意思觉得不太好玩，但是也没关系。我经常会用一句话安慰自己，就是既然世界这么大总有些好的和不好的，那今天体验了好的，下次体验不好的，那只能会说我对这次经历里边的一些经验总结一下教训。同时呢，我可能还会在下面未来比如别的朋友问我的时候，我说我说给他们分享一下我当时的真实感受。我觉得所以说有一些旅程，一些人觉得得到了失望，而有一些人却乐在其中，这其实就是和每个人的开放性和想象力 有相关的。比如说想象力强的人期待快感更高啊，也可能对潜在的奖励做出更积极的反应，并且能够在脑海当中生动形象的去想象这些奖励。而开放性强的人呢，他们实际的体验快感更高，也更愿意尝试和欣赏各种不同的积极体验。这种开放性它其实也是大五人格特质之一，同时通常啊与创造性、好奇心和对新鲜的体验接受度相关。如果说我们对不同体验的开放性比较差那可能会对现实失望，那可能对他来说停留在想象中会比现实会更快乐。那反过来再说，如果你对未来的未知一切都保持着开放性，那么你的体验感一定会更好，经历时也就会更快乐。第二个方法就是准备和规划，避免这个勘探错误让落差太大。这是什么意思呢？就非常简单，就是我们可以通过准备和规划进一步的减少期望与实际体验之间的落差。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人就是看这个这个我是 MBTI 啊，应该是我是这个ENTP 啊，就是我是不是 J 人，什么意思？ J 人就是非常会善于规划，非常非常会知道自己的下一步行程计划怎么安排的。比如说你有一个模糊的想法，唯一呢去有山有水的地方玩，但是你要说人少啊，路途还要近，那么你就可以一步步的缩小范围，比如说先确定目的地距离在周边的100公里以内，比如说开车能到达，要人少，去个一天两天，或者是说呢，下一步就是通过一些网上的公众号啊、小红书啊，搜索所在地的周边经典路线，然后再加上什么什么城市的周边更少的一些好玩路线。在做攻略的时候呢，也做好避雷和 Plan B， 比如说目的地加上避雷，目的地加上人少小众的路线，把那种排队人多的啊，什么什么卫生间的这些所有的这个因素都考虑进去，我觉得可能体验感就会大大的加强。这可能是我们这个P 人哈，我们称之为就是随心所欲的人，可能真的是很难做到的。我可能就是随心所欲，比如去到这里啊，虽然可能绕了远路啊，也没有吃到好吃的，但是呢，我依然会甘之如饴，因为我觉得更享受的是旅程当中的这个快乐，以及预期的这个快乐的管理。在刚刚最开始的时候说过的，就是我在要去玩这件事上，去玩比到更重要。第三个呢，就是避免过度接触超长刺激。大家可能会觉得什么意思啊？什么叫超长刺激？其实经常通过体验超长刺激，比如说酒精、药品、毒品啊，或者是性所获得快乐的人，没法在实现这些期待之后体验到预期的快乐。什么意思？就是这些东西不要碰啊，也不是说就是适当吧，非常非常的适量。因为过度接触超长刺激可能会导致对奖励的适应和敏感度的降低，所以说应该适度的接触刺激，避开并保持对奖励的新鲜感和兴奋感。其实也就是说有些人啊经常会说的一句话，就是期望越大失望越大。而在这里我想和各位分享的是，你要多多期待，所以你可能还是会想说，发出一个新的灵魂拷问，就是到底是爱期待的人更快乐，还是不期待的人更快乐？我相信也许有一天这个问题可以变成一个辩题啊，正方是我觉得爱期待的人更快乐啊，反方是不爱期待的人更快乐。也许这个社会和所有的东西都是有两面性的，毕竟这个矛盾和统一都是相存在的。其实我觉得这个答案，我觉得也还是有的。我觉得答案就是在合理的期待的前提下，预期越好，实际的体验越好。时间性的愉快体验量表当中，两者存在中等程度的正相关性。什么意思呢？就是预期的好，实际体验的就好。就算你可能知道这趟旅行当中会有某一些不如人意的部分，但是当看到它出现的时候，难道不会觉得说，嘿，看，我就知道会是这样？但 正是用笑着的语气说的。也许你正经历着现实生活并不是很美好的一些情况，比如说最近工作压力很大，或者是一直期盼的东西没有到来，但是期待会让自己的生活多一个盼头，也会让自己当下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如果各位觉得有收获的话，我觉得不妨在今天晚上就静下心来，然后呢慢慢的想最近最期待什么事情，期待接下来的旅行，期待一份工作上的好消息，期待爱人给的一个礼物，还是期待自己能够成为更好的自己。永远记得，会期待一定是一件美好的事情，也许可能还甚至是最美好的事情，因为美好的事情它永远不会消失，而对美好生活的期待也是我们一直要坚持的。好像说到这里，我也在想一想自己期待什么。节目最开始的时候，各位可能都会说期待生活顺心、生活如意啊、工作顺心等等等等，可能也许就是期待明天的下一站旅程能够遇到有趣的人，吃到好吃的，能够在回忆的这个路上能够遇到更好的风景，能够在未来更漫长的旅途当中遇到更好的体验。所以记得去学会分享，学会体验，学会期待，这样子会收获更多的快乐。好了，那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心灵港湾，我是思墨，在每个周末晚上用声音陪伴各位，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祝各位晚安好梦喽。